关系。所以如果你要接受这样的思想，你接受，如果你接受这样的思想，不是，就是如果你不接受这样的思想，那么你就不在教会里面，那么你就和基督无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思想。那这个我们知道不是出于圣经的，但是呢，因为居朴良师为主寻道，所以他有很大很大的影响。从各方面来看，我们尊敬他，但是很不幸的就是，特别对挪瓦田的弟兄们，特别对挪瓦派的人，他很清楚的，你只要不是与主教合一，你就不是与教会合一，你就不在教会里面，在教会之外就没有救了。所以现在这个逻辑推下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得救不得救不是和基督发生关系，乃是和教会发生关系。你只要受浸了，只要主教说 OK， 只要有那些这个寻道者为你祷告，你就是没有悔改，你也可以进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那个救恩就乱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。那我再花五分钟就可以，再借五分钟就可以。到了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的时候，出了个很有名的人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奥古斯丁。这个奥古斯丁呢，我们曾经说过，他是没有得救以前，他是全世界有名的罪人；得救以后，他变成全世界有名的圣人。他犯了许多年轻人所犯的罪，后来他悔改，真是悔改。他每天晚上要，他把那个诗篇五十一篇呢，大卫悔改的诗写在墙壁上，他每天都要读那篇诗。我们如果读教会历史，没有一个人认识恩典，像奥古斯丁一样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奥古斯丁啊很有名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次，这个奥古斯丁等蒙恩得救了以后，他在路上碰见一个妓女，从那时候他已经犯罪了。那么约加路在一个巷子里面，那么那个妓女向他打招呼，他说嗨，那么他说嗨奥古斯丁，很高兴要和他打招呼。那么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是，他说嗨奥古斯丁，他第一句话他说是我，然后第二句话他说不再是我，乃是你。那么下面你就知道，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认识恩典，没有一个人能超过奥古斯丁。所以我们知道奥古斯丁对教会的贡献来讲，他的功就是因为他给了我们恩典的真理。教会历史上很少有一个人讲恩典超过奥古斯丁，他自己就是恩典的结晶，恩典的结果。他是全世界，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教授，他犯的罪是最污秽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可以说是有名的罪人，结果主把他变成有名的圣人，这是他的贡献。他的过在什么地方？他的过，他写了另外一本，那这本书是忏悔录，就是告白书。那另外一本书就是神的城。他写神的城有一个原因，他受了很大的刺激，因为410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罗马曾被攻陷，所以他就想起教会乃是神的城，是不会灭亡。而且罗马慢慢开始没落，所以他认为说神所建造的城呢是永远不改变。那么他所说的神的城就是指着教会来说，而教会今天呢，今天所有的救恩乃是借着什么？乃是借着这个教会里面圣品阶级所主持的礼仪，借着受浸，借着波饼。那么如果你有份于这个波饼，有份于这个受浸，你就是里面的人。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引用什么呢？他就引用几十年前刚才我所说的居朴良的话，他说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。那那个时候在北非，我刚才说多拿图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和这个奥古斯丁就辩论起来，你知道奥古斯丁怎么说？奥古斯丁说，他说这个主的比喻告诉我们有麦子和稗子，但多拿图派人，他们很懂得圣经。他们说圣经给我们看见麦子和稗子不是在教会里面，是在田里面。田主耶稣明明说是世界，不是指着教会来说。所以他这几句话就叫这个奥古斯丁没有话说。那么现在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对付这些人呢？所以你知道吗？奥古斯丁就说好了，我们要帮助他们。怎么帮助他们呢？ 所以他就说，如果为着要叫他们不离开教会，不离开救恩，你要勉强的把他带回到教会里面。所以他就引用圣经的话，主耶稣说不是要出去请客吗？要勉强他们进来。所以他说好了，根据这一段圣经呢，如果必须要用武力的话，我们可以用武力镇压他们，然后把他们带回来。所以起头很多人就问奥古斯丁说，我们可以不可以用武力来对付这些多拿图的人呢？那起头他犹豫了一下，后来他说可以，因为根据圣经要勉强他进来，因为这些人只要一离开教会，那这些人他们就是保住教会单人，一离开教会就没有救恩，那么一离开教会没有救恩的话，那么怎么办？他们于是灭亡，我们不如用枪和炮把他勉强进来。弟兄姊妹记得，这就是教会历史悲剧的开始。后来一旦裁判所那些根据都是奥古斯丁的教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现在你看见整个尼加拉港的教训已经建立起来，现在是个教训，为什么？现在你看见说教会是在这些居间的人手里，所以你不能和他们有意见，你不能说分别，如果你分别的话你就离开教会。那现在呢，他们可以用武力把你允许回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基督教变成国家，所以基督教有没有武力？本来是没有武力，现在有武力，因为皇帝在他们的身边。现在只要他们说可以的话，那么现在皇帝可以用这些名义就可以铲除这些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让我们记得，就跟你说这个愿望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现在教会里面又起来逼迫基督徒。在西班牙有一般的基督徒叫做白居里徒，那么他其中有一个领袖叫做白居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白居里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他是完完全照顾圣经，完完全全相信说这个没有居间阶级，我们都是祭司，他们要回到圣经当初去，就因着这个缘故和当时所谓的教会起了很大的冲突。起了很大的冲突以后，那结果他们怎么办呢？结果他们就反映给当局，然后当局就把他们赶走。他们是最早最早为主殉道，他们死不是死在罗马的手下，他们是死在基督手下，因为那个命令是主教下的，那个流血人的命令是主教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许多的悲剧就开始。所以我们相信啊，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安提帕，严格说来，乃是指着白居里那位弟兄说的，后来跟随那一班人来说。所以从这些地方呢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果然一点都不错。在按照圣经的预言呢，我们知道说尼格拉党的教训就完成了。所以我们再说，尼格拉党的教训大概是在奥古斯丁的时候完成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得很清楚，虽然他非常爱你，他一生给我们两个真理，一个是恩典的真理，一个是教会的真理。教会的真理就把整个罗马天主教那个架构已经把它完成，所以后来罗马天主教就是根据那个架构。谁相信炼狱？炼狱是谁说的呢？也是奥古斯丁说。所以这些不得了，后来跟着什么买赎罪券，还有甚至奥古斯丁相信说，连那些这个寻道者那个留下的遗物都要很尊敬的，甚至后来变成拜偶像。那么弟兄，这是谁说的？这也是奥古斯丁说的。所以从这里很清楚，你那里也有人服从了尼格拉达一党的教义，但是感谢主，主还是呼召他圣教。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。如果你再去看那个时候的故事的话，你就晓得那时候有好多好多人的圣经。那么这个就大概是编章我教会那个时候的信息。我想我们现在只能停在这，我们坐下来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谢谢你这样的对我们说话。但愿虽然聚会散去，你的话永远不过去，不只对我们在座的时候，也对在远处听见录音或看录影的人也能够同在，也对他们说，我们感谢你这样恩待我们，靠着耶稣基督可爱。阿门。